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未央。从远古的篝火旁到今日的荧幕和书页，人类从未停止过讲述和聆听故事。为什么我们总是需要故事呢？或许是因为现实世界并不总是完整的，而故事可以填补那些空白。现实中我们无法回到过去，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但在书籍和电影里，我们却可以重新演绎一个结局，可以找回逝去的美好。现实中我们常常感到孤独，但在故事和电影里，我们却可以与人物共鸣，感受到有人理解我的情绪的这份快乐。我想书和电影不仅仅是娱乐，更是一种慰藉，一种寄托，一种寻找答案的方式。它们让我们在迷茫时找到方向，在困境中获得勇气，也让我们可以在平凡的日子里感受到那么一点不平凡的情感。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再次走进一部电影，看看它能否解答我们心中的某个疑问。欢迎来到《寻梦环游记》。在所有的皮克斯动画里，《寻梦环游记》或许是最能把轻盈与深沉放在同一条叙事线上的作品。影片开头并没有直接抛给我们复杂的道德困境，而是以一种温暖、轻松、色彩斑斓的氛围，把故事，把我们带到墨西哥小镇的日常生活之中。故事的小主人公米格出生在一个手工艺传统浓厚的家庭，鞋匠之家。他们住在圣塞西利亚小镇的伊隅，家族几代人呢都靠制鞋为生，技艺精湛，声誉良好。然而这个家庭也有着一个几乎可以称之为禁忌的秘密，他们彻彻底底地排斥音乐在这个家族的存在。影片用一种极具戏剧性的开场方式告诉我们缘由，那这些传统并非自然而然地延续下来，而是源自一次巨大的家庭创伤。米格的高祖母伊梅尔达年轻时深爱音乐，并且嫁给了一位怀抱吉他的年轻人。本该是琴瑟和鸣的结合，却在某一天戛然而止。她的丈夫为了追逐音乐梦想离开了家，从此杳无音信，留下她独自抚养幼小的女儿可可。愤怒、失望与伤痛交织，伊梅尔达选择彻底切断与音乐的联系，以双手制作鞋子撑起生活，也让家族有了稳定的依靠。从那以后，音乐在这个家庭被视为背叛与不祥，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禁令。多年以后，这份禁令依旧牢牢压在每一代人的肩头。米格的父母、祖母们严格遵守着不许音乐的家规，哪怕在日常生活中听到街角的旋律，也要立刻驱避。然而命运似乎总喜欢开玩笑，米格偏偏是一个对音乐怀有炙热天赋和激情的孩子。影片在这里做了一个极有皮克斯特色的铺垫，欢快的节奏与潜在的冲突并置。米格在日常的生活里明面上帮助家里修鞋，但私底下他偷偷收藏着自制的小吉他，模仿电视里播放的传奇歌手德拉克鲁兹。这个形象几乎是墨西哥流行文化的象征，帅气潇洒，在舞台上唱着动听的 Remember Me， 并留下许多追逐梦想的豪言壮语。这些对于米格来说， 他已经不仅仅是偶像，而更像是未来的可能性。真正引爆故事的、引爆米格的内心的，则是一年一度的亡灵节。这是墨西哥特有的传统节日，在这一天，生者会在家中搭起祭坛，摆放祖先的照片与贡品，相信亡者的灵魂会借由这份仪式回到人间，与家人团聚。这一传统不仅仅是祭祀，更是一种文化与情感的延续。影片在这里则极尽渲染之能事，色彩鲜艳的万寿菊，点亮的蜡烛，挂满照片与食物的祭坛，伴随着音乐和人群，让观众感受到一种既神秘又温暖的氛围。米格在整理家中祭坛时，偶然发现了一张残缺的老照片，照片里年轻的伊梅尔达怀抱女儿可可，身边站着一个面容被撕掉的男人，但他手里抱着的吉他却与德拉克鲁兹标志性的吉他一模一样。于是在米格的心中顿时燃起一个惊人的推断，德拉克鲁兹就是自己的高祖父。这个发现让米格觉得自己找到了梦想与血脉之间的连接，他不再只是一个家族里的异类，而是有理由、有资格去追随音乐的后代。他开始幻想着在镇上的才艺比赛上证明自己。然而家族的态度却依旧坚决，音乐在这个家族里就是禁忌。米格与祖母的冲突在节日当天爆发，甚至导致他心爱的吉他被摔坏了。愤怒、失落和执念交织在一起，于是米格决定不顾一切都要在舞台上亮相，但是他需要一把吉他。于是他潜入德拉克鲁兹的纪念堂，看到偶像的雕像、荣誉和那把传奇的吉他。在灯火与尘埃之中，他伸出手拨动了吉他的弦，就在那一刻异象突生，色彩的流光涌动，万寿菊的花瓣化为桥梁，他的身体逐渐透明，直到完全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亡灵世界的呈现方式是影片视觉叙事的高潮部分，它并非我们认为的阴森恐怖，恰恰相反，而是繁华热闹且灯火通明。我们依然记得那高耸入云的建筑群层层叠叠，彩灯闪烁，而桥梁则是由无数的万寿菊花瓣组成，灵魂们在这里过着另一种生活。他们虽然形态各异，有着各种骷髅的外表，却依旧保有人性的喜怒哀乐。米格在这里第一次看见自己的祖先们，那些在照片里曾经陌生的面孔，如今却鲜活地出现在他面前。他惊讶、惶恐，却也带着好奇。然而，作为一个活着的人，他的到来却打破了常规。祖先们发现米格居然因为盗取了祭坛上象征物 Gita 而被卷入了这里。按照规则，他必须在天亮之前得到先人的祝福才能返回人间，否则就会永远地留在亡灵世界。他的曾祖母伊梅尔达出现在他面前，气场强大而威严。他同意给予米格祝福，但却提出了条件，必须永永远远地远离音乐。但这对于米格来说无异于另一种囚禁，于是他拒绝了，并且逃跑了，转而决定去寻找真正的音乐祖先。他深信德拉克鲁兹才是自己的血脉源头。 就在这段冒险的开端，米格遇到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Actor。 米格在亡灵世界遇见 Actor 时，对方的样子并不像德拉克鲁兹那样光鲜亮丽。 Actor 穿着破旧的衣衫，戴着一顶有些滑稽的破旧帽子，走路时骨骼嘎吱作响，举止间却带着一种街头艺人的狡黠和不安定。他并不是那种受人敬仰的祖先，反倒更像是一个在亡灵世界边缘游走的落魄灵魂。他们的相遇也并不顺利，米格急切地要找到德拉克鲁兹，而 Actor 急切地想要返回人间探望自己的女儿。可是在亡灵世界的规则中，要想回到人间，则必须要有人在现实中为你摆上照片，献上贡品。 Actor 的问题就在于他的照片已经快要彻底消失，没有人记得他，也没有人愿意为他守护这张照片。这意味着一旦被遗忘，他将迎来真正的死亡，那是比肉体消逝更彻底的死亡。皮克斯在这里用一个极具哲学意味的设定，让观众在轻快的冒险故事中第一次感受到一种被遗忘的深层恐惧。于是艾克托提出了一个交易，他愿意帮助米格找到德拉克鲁兹，但条件是米格要把他的照片带回人间，放到家族的祭坛上，让女儿记住他。米格虽然心中仍有怀疑，但因为无路可退，只得答应。那接下来的冒险是影片节奏最丰富的部分。米格跟随 Actor 穿梭在亡灵世界的各种不同的角落，他们经过灯火通明的广场，看见灵魂们开怀跳舞，享受节日的欢腾，也走过那些暗淡冷清的角落，那里居住着即将被消亡消散的灵魂。影片用鲜明的对比告诉我们的记忆与遗忘之间的巨大鸿沟。其中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他们遇到一位老人，他的身影逐渐模糊，面容消散，最后在唱完一首短歌后彻底消失。埃克托眼中露出难以言说的悲伤，他知道自己也正面临这样的命运。而这一幕在孩子眼里或许只是消失的奇幻表现，但在成年人看来却是对生命意义的直面。真正的死亡不是肉体的终结，而是再没有人记得你。在 Actor 的带领下，米格终于来到一场盛大的聚会，这是亡灵世界最辉煌的场所，属于万人崇拜的歌王德拉克鲁兹。此时的德拉克鲁兹依然保持着生前的辉煌，他住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举办着奢华的派对，灵魂们蜂拥而至，把他捧得如同神明一般。米格激动万分，因为他终于见到了偶像，并且一度相信自己的猜测，德拉克鲁兹就是他的高祖父。德拉克鲁兹起初对他表示热情，似乎愿意给他祝福，但随着剧情深入，真相逐渐显露。 Actor 与德拉克鲁兹之间竟有着不可告人的往事。原来德拉克鲁兹生前的辉煌并不是凭借自己的才华，而是从别人那里窃取的，那个人正是 Actor。 年轻的 Actor 是个天赋异禀的音乐家，写下了许多动人的歌曲，其中最重要的一首便是《请记住我》（Remember Me）。那首旋律原本不是写给舞台的观众，而是写给家人的，是写给他深爱的女儿可可的。他原本计划带着这首歌回家，却在旅途中遭遇了德拉克鲁兹的毒手。德拉克鲁兹为了独占他的作品和名声，毒死了他，并窃取了所有的音乐成果。 当这一切真相浮出水面，米格的偶像形象轰然坍塌。影片在这里完成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转折，英雄变成了恶人，落魄之人反而是真正的天才与父亲。然而真相并不意味着一切都会迎来公正的结局。德拉克鲁兹为了掩盖过去的罪行，甚至不惜将米格与艾克托困在洞穴之中。米格几乎绝望了，但艾克托却在那一刻吐露了自己最深的秘密。他只是想被记住，哪怕只是被自己的女儿记住。米格终于理解了艾克托的痛苦，也开始将他看作真正的亲人。两人合力逃出困境，再次回到亡灵世界。与此同时，时间一点点流逝，天亮的时刻即将来临，米格的生命也在逐渐被亡灵世界所吞噬。影片的高潮部分是米格站在家族与梦想之间的夹缝中，他不再执迷于偶像的光环，而是意识到真正重要的是记忆，是爱，是家庭。最终在祖先们的帮助下，德拉克鲁兹的真相被揭露于众，他的虚伪与残忍让他从万人敬仰的高台上跌落，成为众人唾弃的对象，而艾克托的名字终于被正当的承认。米格回到现实的方式并不是靠偶像的庇护，而是靠家族的理解与接纳。他抱起吉他，轻轻唱起那首 Remember Me， 歌声穿透时间，传到病榻上的可可奶奶耳边，那旋律如同钥匙一般打开了他尘封已久的记忆。年迈的可可奶奶眼中闪过泪光，口中低声呼唤着父亲的名字。那一刻，跨越生死的连接重生了，她记起了父亲，也保存了父亲的存在。艾克托没有被遗忘，他的灵魂得以延续。影片在温暖与泪水中收尾，家族不再排斥音乐，而是将音乐重新接纳为生活的一部分。祭坛上终于出现了艾克托的照片，而在亡灵世界里，他与伊梅尔达重逢，手牵手走向了新的未来。而在人间，米格也在家族与梦想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这就是《寻梦环游记》的完整故事脉络。他以轻快的冒险开场，却在潜移默化中把观众带入到对生命、记忆与爱的深层思考之中。如果说前半段的剧情带着观众穿越了生死边界，那么影片中段开始就进入了更细腻的文化描绘与人物情感交织的阶段。皮克斯在这部作品里不仅仅是讲述一个冒险故事，而是试图用细节还原墨西哥的文化肌理，把亡灵节、音乐、家族传统这些元素织成了一张复杂却动人的网。 在影片中，亡灵世界并不是阴森恐怖的地狱，而是一个色彩斑斓、灯火辉煌的城市。那里的高楼像拼接而成的积木，错落有致，宛如奇幻的梦境。大桥由万寿菊花瓣铺成，散发着金色的光辉，仿佛一条光之河，连接生者与死者的界限。这种设计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根植于墨西哥文化亡灵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节日之一。在现实的亡灵节，人们会用万寿菊花瓣铺路，相信灵魂会顺着花瓣找到回家的方向。影片则把这一细节视觉化，变成了一座闪耀的花瓣墙，于是让观众一眼就理解了这种的文化的隐喻。那么家族的祭坛呢，同样有着深刻的文化意义。在每个墨西哥家庭里面，亡灵节期间都会摆放祭坛，上面有已故亲人的照片、蜡烛、食物、饮料，甚至他们生前喜爱的物品。影片反复强调照片的作用，只有被摆放在祭坛上的亡灵才能在亡灵节这一天返回人间，如果没有照片，他们将无法穿越，逐渐被遗忘。这个设定既是文化传统的传承，也是故事叙事的关键逻辑。影片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守护灵阿莱布利赫，这是墨西哥传统手工艺的一种色彩奇幻的雕像，常常把不同动物的特征拼接在一起，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幻想生物。在亡灵世界里，阿莱布里赫被赋予了守护者的角色。以梅尔大的守护灵是一只巨大的带翅膀的豹，色彩斑斓，气势如同神兽。它不仅象征家族的力量，也在关键时刻保护了米格和 Hector。与此同时，米格在旅途中也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小伙伴，一只看似笨拙的流浪狗丹特。丹特舌头总是歪在嘴边，看起来像傻气十足，却在关键时刻呢展现出了惊人的灵性。影片后期有揭示，丹特其实就是一只阿莱布里赫，他陪伴米格穿越了亡灵世界，也象征着忠诚与陪伴。我想如果没有音乐的话，寻梦环游记肯定就失去了灵魂。在影片中的每一首歌曲都不仅仅是旋律，更是剧情和情感的推动力。我想最具代表性的当然就是请记住我 Remember Me。 那这首歌在影片中出现了多个版本，在德拉克鲁兹在舞台上的版本呢，充满了炫技与表演欲望，强调了表演者的光环。 Hector 低声吟唱的版本则是温柔而亲密的摇篮曲，带着父亲对女儿的深情。米格在最后唱给可可奶奶的版本，既有孩童的纯真，也有穿透心灵的力量。同一首歌在不同情境里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意味，这种叙事的手法让音乐成为了影片的灵魂纽带。除了请记住我，影片还有不少细节歌曲，例如米格偷偷在阁楼里练习弹奏时模仿德拉克鲁兹的一首音乐，轻快的节奏与他兴奋的表情相映成趣，还有祖先们在亡灵世界的广场上载歌载舞，展示出音乐作为节日仪式与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整部电影中音乐不仅是米格的梦想，也是家族冲突的焦点，因此影片用音乐作为矛盾的起点，却也用音乐作为和解的契机。在亡灵世界的冒险中，米格逐渐看清了真相，他曾经视为偶像的德拉克鲁兹不仅不是英雄，反而是背叛、欺骗和谋杀的化身。在那个一开始看似落魄的小人物 Hector 却是整个故事中最值得尊敬的灵魂。德拉克鲁兹的虚伪在一场盛大的演出中彻底暴露，他害怕真相传出，甚至企图再次谋杀 Hector 的存在，甚至不惜伤害米格。影片在这里制造了极大的张力，万人欢呼的舞台，灯光耀眼，音乐激昂，但背后却是阴谋与冷酷。观众看得心惊胆战，却也被逼近真相的力量所牵引。与此同时，米格与家族的矛盾也在升级， 他一次次的拒绝伊梅尔达以必须放弃音乐为前提的条件，甚至与祖先争吵。影片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家族的意志与个人的梦想究竟该如何去平衡。在时间逐渐走向黎明的紧迫感中，米格终于回到了现实世界，他带回的不仅仅是真相，还有家族和解的钥匙。那一幕堪称全片最动人的高潮，米格抱起吉他坐在昏暗的房间里，把请记住我唱给可可奶奶听，琴声轻柔，童声真挚，旋律缓缓流淌，唤醒了记忆最深处的温暖。可可奶奶起初呆滞的眼神逐渐在音乐中变得清明，她的嘴唇颤抖着，终于说出了父亲的名字，泪水在她的脸上滑落，而在那一刻，生与死之间的鸿沟被歌声被音乐填平了。埃斯托在亡灵世界里重获存在，他的灵魂得以继续，而米格的家族也终于理解，音乐并不是背叛，而是连接爱的桥梁。影片收尾于一个新的亡灵节，祭坛上除了伊梅尔达·科克等人的照片，埃克托的照片终于被郑重摆放，家族齐聚一堂，歌声与笑声充盈着整个小镇，音乐重新回到了家族的生活中，而米格也真正成为了家族与梦想之间的桥梁。在影片的尾声，节奏逐渐从冒险的紧张转向情感的沉静，皮克斯的叙事一向讲究层层推进，最后归于柔软，寻梦环游记也不例外。以上呈现给大家的便是一部完整的寻梦环游记。在对影片故事进行完整的梳理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寻梦环游记并不仅仅依靠情节来打动人，情节是承载，而真正赋予故事厚度与余韵的则是人物的多层动机和他们在关系中的处境。米格的梦想如果只看作追求音乐，则会显得过于简单，埃克托的悲剧如果只理解为被遗忘，就难以触及其内在的伦理张力，而可可的沉默、伊梅尔达的禁令、德拉克鲁兹的偶像光环都远比表面更复杂。换句话说，故事线索为我们搭建了舞台，但真正构成思想骨架的则是人物与主题的交织，每一个角色既是情节的推动者，也是一个象征性的起点，他们分别对应着梦想与家族、记忆与遗忘、传统与自由、真相与幻想，正是在他们的对照与冲突中，才引领着影片一步一步将哲学意义与现实映照逐渐的显现。在《寻梦环游记》中，米格是那个最容易被理解的角色，他的欲望直接而清晰，他想要音乐，想要舞台，想要像偶像德拉克鲁兹那样受到掌声与关怀的拥抱。可是正因为他的欲望如此简单明了，他才成为故事里最重要的矛盾触发者。从心理学角度看，12岁的孩子正处在人格与自我认同的形成阶段，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敏感往往表现为我和别人不一样，或者说我要让别人看见我。米格对音乐的痴迷本质上就是存在感的寻找，他不是单纯要学会一门技能，而是要通过音乐被承认。影片开头，他偷偷在阁楼练习，模仿德拉克鲁兹的舞台动作，那种专注投入，不是为了考试，也不是为了家族，而是为了自己心中的我是谁。这一层动机让他的梦想具有了真实性。在家庭被过度规训的情境中，孩子们常常会寻找一个秘密角落，米格的阁楼就是他与自我对话的密室。他在狭小的空间里拨动琴弦，实际上是对抗家族沉重墙壁的方式。这种密室里的成长常常出现在成长型的叙事中，少年的独处空间是梦想最初的孵化场所。 米格的家族将音乐视为背叛，把制鞋当作唯一的正道。于是米格的梦想不仅仅是选择不同的职业，而是变成了触碰禁忌的渴望。他的音乐欲望撞击到的不是一般的代际的差异，而是带有创伤记忆的集体的禁令。这种设定极具普遍性，在很多家庭里，长辈出于保护或过往的经验，往往会制定出所谓的家族铁律，即某些职业不能碰，某些梦想不可靠。孩子如果偏要走这条路，就意味着否定父辈的经验。米格的冲突正是这种矛盾的极致表现。影片巧妙之处在于，他并没有让米格单纯的胜利，他最终并不是凭一己之力推翻的家族，而是通过理解与转化，让音乐重新进入家庭。这种叙事方式比叛逆成功的套路更复杂，更温柔。他告诉观众，梦想的价值不在于孤立的实现，而在于能否与家族关系重新对接。对米格来说，起初把德拉克罗兹当作偶像，当作榜样，当作父亲般的存在，甚至他相信自己就是他的后代。这种投射反映了青少年的心理特点，他们往往需要一个理想自我的外部化身，一个成功的化身。偶像的意义往往不在于真实，而在于承载了他们对未来的幻想。然而影片让米格经历了偶像幻灭的过程。德拉克罗兹并不是英雄，而是一个背叛者与窃贼。这一发现对成长中的米格而言是痛苦的，但却也是成长的必修课。因为真正的成长不是找到一个完美的榜样，而是学会在幻灭之后依然坚持自己的道路。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曾提出幻象的丧失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孩子必须意识到父母不是万能的，偶像不是完美的，世界不是没有裂痕的，真理也不是非黑即白的。只有接受这一事实，才能走向成熟。米格在德拉克罗兹幻灭的瞬间完成了这种心理的转折。他不再需要借助偶像的血脉来证明自己，而是凭借真实的歌声来获得家族与世界的承认。荣格的个体化理论提供了一个理解米格成长的视角。个体化并不是与群体断绝，而是在群体中找到真正的自我。米格的旅程正是这个个体化的路径。在第一个阶段，他尝试模仿偶像，用他者的形象来定义自己。在第二个阶段，他尝试反抗家族的禁令，用这种矛盾，这种冲突确认自我存在。第三个阶段，他开始理解家族的痛苦，把梦想放回关系之中。那么到了第四个阶段，他唱给可可奶奶的歌则实现了自我与家族的整合。这条路径是所有人成长的缩影。我们都曾在青春期反叛，在挫折中幻灭，在理解中成熟，最终学会把自我重新安放在各种关系里。米格不仅是影片的主人公，更是一个预言的符号。他代表的是每一个试图在传统与自我之间寻找平衡的人。他告诉我们，梦想并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关系的实践。只有当梦想能够与家族与传统对话，它才不会变成单薄的毫无意义的叛逆。因此米格的成长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少年的胜利，而是一个家族的和解，一个传统的修订。影片也通过他完成了梦想如何在家族中被重新定义的这个巨大的命题。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如果说米格代表着向前的张力，那么埃克托就是向后的力量。他不是引领未来的少年，而是即将被彻底遗忘的亡灵。影片中他既是落魄的流浪者，也是最深的痛点。他的故事让观众直面一个残酷的问题：死亡之后我们还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埃克托出场时并没有任何的英雄气质，他穿着破旧的衣裳，骨架松散，满嘴狡黠的诡计。他不像德拉克鲁兹那样站在舞台中央耀眼光芒，而是在亡灵世界的边缘徘徊，想方设法混入盛典。他甚至愿意伪装欺骗，只为换取一次通行的机会。在影片中设置了一个极具哲学意味的规则，亡灵节那天只有被摆上照片被后人记住的亡灵才能跨越花瓣桥回到人间。如果没有人记得你，你会在亡灵世界逐渐消散，迎来第二次死亡。这或许比肉体的死亡更彻底，因为它意味着连记忆都不复存在。埃克托的落魄不是因为他不够优秀，而是因为他正在被遗忘。他被从家族记忆中抹除，没有人在祭坛上摆放他的照片，他活着却如同透明人。影片通过他的身影表现了被遗忘的恐惧，而这种恐惧直击人心。但埃克托尽管落魄，动机却极其单纯，他只是想见女儿一面。他拿着那张残破的照片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是他存在的最后凭证。他最大的愿望不是回到舞台，而是回到家。他渴望被女儿记住，哪怕只是在亡灵节短暂的一天。这与德拉克鲁兹形成了鲜明对照。德拉克鲁兹追求的是公众的崇拜，埃克托追求的是女儿的记忆。一个人要全世界记住自己，一个人则只要一个孩子记住自己。影片通过这种对照揭示了记忆的伦理分野，被爱记住才是最真实的存在。在依恋理论的视角下，埃克托与可可之间的关系是典型的远距依恋，他本应在女儿身边，却因为死亡而缺席。但那首《请记住我》则成为了依恋关系的替代性纽带。歌曲不是为了舞台，而是为了床边，是为了父亲的摇篮曲。正因为如此，他才能穿越时间与病理，唤醒沉睡的记忆。影片的转折点是米格发现德拉克鲁兹的荣誉并非出于天赋，而是盗取了埃克托的作品与生命。埃克托于是不仅失去了名声，更失去了在历史中的位置。被窃取的不只是歌曲，还有他作为父亲、作为艺术家的身份。因此当真相揭开，埃克托的形象瞬间立体，他不再是那个油滑的小丑，而是一个悲剧中的父亲。观众意识到他的诡计与焦躁其实都是对遗忘的恐惧，他所有的滑稽动作背后都是绝望的求生欲。影片最终让他回归，他的名字重新被女儿记起，照片重新被摆上祭坛，他不再是边缘的流浪亡灵，而是家族谱系中的应援。身份的回归不是通过舞台荣耀，而是通过家族记忆。因此埃克托不仅是一个人物，也是一个隐喻，他代表所有在历史中被掩盖的人，被体制排挤的声音，被家族抹去的成员。社会记忆往往偏向强者与胜利者，而弱者与失败者则常常被遗忘。埃克托的命运提醒我们，遗忘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集体叙事中的不公。从现实中档案学与记者学的角度来看，谁被记录谁被遗忘，往往成为了一种权力的分配。 德拉克鲁兹有纪念馆雕像传记，他的形象被牢牢地钉在了历史里，而 Actor 只有一张破照片，甚至差点被彻底消除。影片通过重建真相完成了一次记忆的正义。影片的高潮是米格唱起请记住我，可可奶奶泪流满面呼唤出父亲的名字，那一刻 Actor 从遗忘的边缘被拉回，他的灵魂获得了救赎，不再是孤零零的幽魂，而是被爱记住的父亲。这种救赎并不是靠德拉克鲁兹的倒台，而是靠家庭的记忆修复。影片告诉我们，真正的救赎不是来自外部的奖赏，而是来自关系的恢复。在哲学层面，这呼应了里克的记忆与身份思想。记忆不仅保存过去，也构建当下的自我。Actor 被记起，意味着他的身份重新确立，他作为父亲，作为家族成员的存在重新被承认。因此 Actor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角色，更是一种人类境遇的写照。他在时刻提醒着我们，死亡并不可怕，被遗忘才是终极的消亡。而对抗遗忘的唯一方式，就是彼此之间的记忆与爱。他的形象让观众在轻松的动画中体验到深刻的哲学思考。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还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留下来？是通过功成名就，还是通过在亲人心中的一首歌？影片给出的答案是非常明确的，被爱记住才是真正的永生。在《寻梦环游记》中，德拉克鲁兹是唯一的反派，但他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恶棍，他不会张牙舞爪，也不以暴力威胁，他的邪恶以一种更隐秘、更贴近现实的形象出现。他以偶像的光环包装自己，把成功神话当作面具，掩盖了背叛与谋杀的真相。他的坍塌不只是个人的失败，更是代表了对偶像崇拜成功学逻辑的揭示。德拉克鲁兹的形象是墨西哥文化里典型的歌王，他在舞台上形象潇洒自如，唱着动听的 Remember Me， 说着追逐梦想的金句。他有宏大的纪念馆，无数的雕像、影视资料、传记，甚至整个社会都在为他背书。这种光环的建立并不是源于真实，而是源于叙事的建构。他懂得如何经营人设，如何把个人包装成民族偶像。他知道人们需要一个英雄去寄托梦想，而他只要满足这种需求，就能长期占据舞台。这恰恰正是现代社会的偶像经济逻辑。偶像的存在往往不靠真相，而靠故事，而故事一旦被相信，就能制造荣耀。德拉克鲁兹靠篡改的历史建立起不可撼动的丰碑。德拉克鲁兹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他的音乐，而在于他提供了一种幻想，只要追逐梦想就能获得成功。他的口号与舞台表演满足了无数人对理想人生的幻想。这种幻想之所以危险，在于他让人忽略了背后的代价。因为他的成功并非来自天赋与努力，而是建立在他人牺牲之上。他毒死了伙伴，窃取了作品，把别人的歌当作自己的荣耀。他提供的梦想其实是掩盖犯罪的幌子。影片通过他也揭示了偶像的双重性，偶像既是激励也是遮掩，他能点燃梦想，也能误导方向。米格起初相信他，正是因为被幻想蒙蔽，而当真相揭开，幻想破碎，成长才得以发生。因此德拉克鲁兹的荣耀始终都是虚伪的，并不真实。纪念馆里的金光闪闪不过是空壳，他没有真正的作品，没有真实的感情，只有被窃取的成果和维系偶像的姿态。他的人生恰恰是对成功学的一个巨大的讽刺。现代社会常常宣扬只要努力就会成功，却忽略了成功中潜藏的不公与剥夺。德拉克鲁兹的存在恰恰提醒我们，并非所有的成功都值得歌颂，有些成功是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影片的高潮是德拉克鲁兹的真相在万人面前曝光，他的光环在观众的目光下轰然坍塌，他从偶像变成了罪人。 这种坍塌的力量不在于惩罚本身，而在于记忆的转向。它被从历史的中心剔除，从祭坛与纪念馆中移除，它不再被记住，而是被唾弃。对他而言，这才是最彻底的失败。影片通过这一安排完成了记忆正义的修复，被遗忘的 Actor 回归，被虚假的德拉克鲁兹驱逐，记忆的秩序终于恢复。因此德拉克鲁兹不仅是影片的反派，更是一个预言，它象征着虚假偶像的危险，象征着人设经济的脆弱。它也在告诉我们，光鲜的外表可能隐藏最黑暗的秘密，成功的神话可能掩盖最肮脏的真相。在现实中，我们也常常遇到类似的现象，公众人物因光环而被追随，但当真相揭开的那一刻，偶像的形象瞬间坍塌。德拉克鲁兹的故事恰恰是对这种现象的艺术呈现，它的存在始终都在提醒我们，真正值得追随的不是虚假的荣耀，而是真诚与爱。米格最终选择跟随 Actor 的歌声，而不是德拉克鲁兹的幻象，正是这种价值排序重新的体现。德拉克鲁兹的坍塌对米格而言也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偶像的幻灭逼迫他去寻找真正的自我，他不需要再依赖外部的光环，而是回到本身，用自己的歌声，用家族的记忆去确认自我的身份。因此影片始终都在告诉我们，偶像的意义不在于永远完美，而在于让我们学会区分虚假与真实，当偶像幻灭，我们才能真正成长。《寻梦环游记》真的是一部非常伟大的作品，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人生百态，各种各样，时间的关系却没有办法进行更深入的剖析。那它虽然只是一部动画片，在我看来却是一部关于人类存在的预言。它用轻快的音乐，温暖的色彩，讲述了最沉重的问题，死亡、遗忘、家庭、身份。他把这些哲学命题转化成了孩子也能理解的故事，却依旧保留了成人可以反复思考的厚度和空间。影片最终给出的答案温柔而坚定，记忆是抵抗虚无的武器，家庭是个体生长的根基，而真诚则是梦想得以成立的支点。当我们唱起请记住我的时候，那不是对全世界的祈求，而是对至亲至爱的呼唤。真正的存在不在于被多少人认识，而在于最亲密的关系里被温柔的记住。影片落幕时，米格抱着吉他，家人围坐在一起，音乐重新回到了日常，没有宏大的宣言，没有英雄式的胜利，只是一段旋律和几张照片，把生者与亡者、过去与现在再次联系起来。这或许正是《寻梦环游记》最动人的地方，它提醒我们，真正值得依靠的不是虚幻的偶像，也不是外部的荣耀，而是那些具体的关系和细微的记忆。一个名字的呼唤，一首熟悉的曲调，一次静默的凝望，都足以让生命延续。当故事讲完，我们带走的不是答案，而是一种姿态，在遗忘的洪流里尽力为彼此保留位置，在传统与自由的冲突中寻找可以共处的平衡，在幻象与真相之间坚持对真实的选择，温柔而坚定，这便是影片留给我们的语音。让我们从《寻梦环游记》的世界抽离，回到现在。我想人类从未停止讲述故事的原因，是因为故事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无论是书还是电影，我们都借助这个来理解人生，借助虚构来剖析现实，借助别人的经历来感悟自己的道路。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听别人的事情，但当某个场景、某句台词触动我们时，我们才会意识到，原来我们一直在追寻的始终都是自己的影子。书籍和电影让我们意识到，世界并不只有一种答案，人生也并非只有一条路。 愿你我始终在故事中找到共鸣，也愿你我的人生故事充满精彩的篇章。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我是魏央，感谢您的陪伴，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